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6年6月10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批准美国军队在阿富汗发挥更大作用，以帮助阿富汗军队打击塔利班。经过几个月的辩论之后，这项新计划的内容将包括在必要时增加对塔利班的空袭，同时美军在决定如何跟阿富汗军队合作的时候将拥有更大的灵活性。在外国战斗部队撤离阿富汗之后，这项决定将再次重新确定美军在阿富汗的作用。在做出这项决定的六个月之后，驻阿美军人数将由9800人减少到5500人。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四在会晤了希拉里·克林顿以及希拉里总统初选对手桑德斯之后，已经正式表态支持民主党推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以努力团结民主党，并且击败具有争议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奥巴马在克林顿竞选网站上发布的一段录制的视频中表示，他知道作为总统会有多难，这就是为什么他知道他的前国务卿以及美国前第一夫人能够胜任这份工作的原因。白宫表示，奥巴马下个星期三将在威斯康星州的一次路面中首次为克林顿竞选。奥巴马在两次总统竞选中都拿下了威斯康星州。在此之前，奥巴马在椭圆形办公室会晤了民主党另一位总统参选人联邦参议员桑德斯。桑德斯得到了千百万人的支持，尤其是年轻的选民。星期五，孟加拉国一座印度教寺庙的一名工人在清晨走路时被人用刀砍死。当地警方相信这是针对宗教少数群体的暴力行为。62岁的潘德在西北部的帕布纳地区走路的时候遭到身份不明的人持刀攻击，当场被杀害。尽管还没有任何组织宣称对袭击事件负责，当地警方表示，这一事件与伊斯兰激进分子发动的袭击类似。在以往3年期间，有40多人死于此类的袭击，近几个月暴力有所升级。同性恋权益人士、自由派教授以及世俗博客写手都是暴力袭击的目标。尼加拉瓜西部发生6.1级地震，地震发生在星期四的夜间，目前还没有关于伤亡的报道。尼加拉瓜说，震中附近的一座教堂受到损坏，震中位于马拉桑港以东17公里。星期四，成千上万人聚集在肯塔基州路易斯威尔市的自由堂，参加为拳王阿里举行的传统穆斯林葬礼。参加葬礼的人中有黑人、白人、穆斯林、犹太人、老人和年轻人。这位闻名世界的传奇拳王上个星期五去世，享年74岁。他生前长期患有帕金森症。阿里生前致力于促进和平，并且主张对任何宗教信仰的人都持包容态度。星期五将在路易斯维尔再举行一场有宗教各宗教人士参加的阿里追思仪式。两名巴勒斯坦枪手星期三晚间在特拉维夫以色列国防部附近向商店和餐馆的顾客开枪，目前已经有至少4人被打死，5人受伤。此后，以色列决定在斋月期间暂停向83000名巴勒斯坦人发放旅行许可证。这道命令还针对来自加沙地带的数百名巴勒斯坦人以及一名凶手的204名亲属。他们都被禁止前往耶路撒冷探亲和参加斋月祈祷，也不准在特拉维夫国际机场搭乘飞机。以色列军方表示，由于发生袭击，将会在约旦河西岸地区增加部署数百名军人，包括步兵和精锐侦察部队。以色列军方在声明中表示，增兵是评估形势之后决定的。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新闻简讯，由陆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Mike， 杨林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没问题，今天我们要聊聊随大溜。
All the restaurants started to offer healthy food items. McDonald's felt they needed to follow suit.
看看美国办公室的着装标准。
I think neckties cut off blood circulation. I'm much more in favor of a relaxed workplace environment.
还要告诉你怎么说，能说会道。
Oh, you mean good at negotiating? Dear audience, you don't have to look anywhere else.
啊，就你？你不是刚才还问我怎么跟领导谈涨工资吗？
Hey, don't give out my secret.
好了好了，不开玩笑了。我们言归正传，赶快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Donor.Donor is spelled D-O-N-O-R, donor.
Donor 是捐赠者的意思。
Mitt Romney's campaign offered some supporters the opportunity to fly with the candidate on his charter plane as a donor prize.
罗姆尼竞选团队说，某些支持者可以乘坐罗姆尼的专机作为对竞选捐赠者的奖励。在美国，
More than 100 million Americans are registered organ donors, but it's not enough to keep up with the demand.
注册登记的器官捐赠者有一亿多人，但是还是供不应求。
16 states offer tax incentives to organ donors, but a recent study found that these sweeteners aren't working.
美国有16个州对器官捐赠者提供税收方面的优惠，但最近有研究发现，这些鼓励机制没有作用。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donor, donor, donor.
哇，美国总统候选人为了竞选真是不惜血本呀。
I would totally want to ride in Romney's charter plane.
That's for sure. But you gotta be a major donor for that to happen.
Yeah, I will leave that task for rich folks. 不过话说回来，你的涨工资任务进行得怎么样啦？
Oh, that. I mean, I think I should ask, but I don't think I'm the most persuasive guy.I always hesitate before going into Sasha's office.
我就知道，所以啊，今天我特地挑了一集美语怎么说，来教教你怎么变得能说会道。赶快来听吧。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琼艳要问的。能说会道。
Hey, 琼艳 I heard there was a riot in your office.
Riot? 哈哈，没那么严重啊。其实啊，就是我们这些小白领一块儿找经理谈判，要求涨工资。
Oh, and did you get the raise?
Yes, I didn't expect management to give in. 不过我们的谈判代表是一个特别能说会道的人，我估计经理是被他砍晕了。对了，在美语中要怎么形容一个人能说会道呢？
You can say someone has a silver tongue or someone is silver-tongued. It means a person can clearly and effectively express himself and convince other people.
I see. So, thanks to my silver-tongued coworker, we got the raise.
Congratulations!
其实仔细想想，这次也不全是因为这个同事能说会道。经理以前老说大家工作努力应该涨工资，可都是光说不练，所以他这次也自觉理亏。
So he'd been paying you lip service.
Pay lip service? Lip 不是嘴唇吗？我知道了， pay lip service 就是用空话安抚别人，对吗？
That's right. Managers at your company must have said how much they appreciated all your hard work, but if they're really impressed by what you've done, they should have given you a raise already.Their insincere appreciation is lip service.
没错，以前经理还老说公司财政紧张，所以大家都应该支持公司，暂时不要涨工资。可我听说啊，他自己的工资涨得可带劲了。
Ah, that is a textbook example of talk the talk, but not walk the walk. 说一套，做一套。
太气人了。If they talk the talk, they should walk the walk. 怎么能搞双重标准呢？
Well, I'm just happy you guys got what you wanted. You should be proud of yourselves.
今天我们学了形容一个人能说会道用 silver tongue 说空话是 pay lip service 说一套做一套是 talk the talk, but not walk the walk.
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十二级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Yeah, I have this friend back home who works in the banking industry. One time, he got a speeding ticket from a policeman.But ended up selling the policeman a savings account at his bank. Now that is a silver tongue, dude.
真是，我觉得那些在银行里工作的人都是这样，个个都能把死的说成活的。Isn't this how the financial crisis started?
Exactly. Plus, since the banking industry is very profitable, a lot of people were trying to follow suit and get rich.
啊，也没那么夸张吧。不过呢，你刚才提到了一个很好的词儿 ，follow suit.咱们来听听今天的 Words and Idioms, 学学这个习惯用语要怎么用。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89讲，我是小北，
我是 Dan。
今天中午我忽然想吃麦当劳，由于好久没去了，我看到他们的菜单时候倒有些吃惊呢。我印象里麦当劳都是一些不健康的快餐，但是现在那里多了全麦麦片、水果片、沙拉等等选择。这种改变呢，可以用一个习惯用语来形容，那就是
follow suit. Follow is spelled F-O-L-L-O-W and suit, S-U-I-T, suit, follow suit.
大家都知道 follow 是跟随的意思，而 suit可以指扑克牌四种花色里的任意一种，两个词连起来 follow suit 跟着出同样的花色，引申为效仿跟着做。就像上面的例子里，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提高，越来越多的餐厅纷纷推出健康的低卡路里菜单，就连麦当劳都没落下。
All the restaurants started to offer healthy food items. McDonald's felt they needed to follow suit.
在下面的例子里，我们要讲讲 Casual Friday 的来历，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Who wants to have to wear formal business clothes every day? For many employees, Friday is when you can dress casually. You might even be allowed to wear jeans. It seems the trend began in California in the late 1990s. Before long, workplaces throughout the U.S. copied the practice. Other countries have been following suit ever since.
这段话是说，谁想每天都穿正装上班呢？对很多人来说，星期五就是能穿便装的日子，或许你还能穿牛仔裤呢。这个潮流似乎是90年代末从加利福尼亚州兴起的。不久，美国各地的公司都开始实行这种做法，其他国家也纷纷效仿。这个 Casual Friday 就是星期五便装日，谁都不希望每天西服革履的。由于燃油价格的上涨，美国的西南航空公司最近宣布，往返机票价格上涨4到10美元。业内观察人士说，其他航空公司很有可能会 follow suit, 跟着涨价。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Who wants to have to wear formal business clothes every day? For many employees, Friday is when you can dress casually. You might even be allowed to wear jeans.It seems the trend began in California in the late 1990s. Before long, workplaces throughout the U.S. copied the practice. Other countries have been following suit ever since.
人身攻击在美国社会是一件绝对不被接受的事。在下面的例子中，咱们要去看看一个广播主持人重伤别人之后，给他自己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
The radio entertainer made a habit of making rude comments. Perhaps that's why his talk show was so popular. But when he insulted a woman repeatedly on the air, people from across the country complained loudly. Before long, one of his advertisers withdrew its support. Then another followed suit. Soon the majority had done the same, leaving the show with few sponsors.
这段话是说， 这名广播节目主持人一贯以言辞犀利著称，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他的谈话节目那么受欢迎。不过，当他多次在节目中对一名女士出口不逊后，很多地方的听众都表示不满。没过多久，他的一个广告商就不再支持他了，随后另一个也撤走了对节目的赞助。很快，大多数广告商都选择退出，整个节目没剩几个赞助人了。不久前，美国著名的体育频道 ESPN 就解雇了一名员工，原因就是他使用了侮辱性的语言来形容冉冉升起的亚裔篮球明星林书豪。这确切说明，言论自由是要在有框架内的自由，并不是毫无限制的随便乱说。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The radio entertainer made a habit of making rude comments. Perhaps that's why his show was so popular. But when he insulted a woman repeatedly on the air, people from across the country complained loudly. Before long, one of his advertisers withdrew its support. Then another followed suit. Soon, the majority had done the same, leaving the show with few sponsors.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follow suit， 意思是效仿、照做。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小北，
我是 Dan，
谢谢各位的收听。
哦，原来 Casual Friday 是在加州兴起的。加州人民的风格啊，确实很随性。我记得原来在加州上学，毕业的时候，校长穿着 flip-flop 人字拖就来给我们颁学位了。这也许就是加州风吧。
That definitely sounds like it. I guess in public schools, there's usually no strict dress code, but things change when you come into the workplace.
Exactly. 特别是 DC, 一上地铁，一片黑蓝灰，每个人都穿西装。
Yeah, we are lucky that we don't have to wear business formal in our office.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the management team is talking about proper dress code in the company. Let's go and take a look.
礼节美语。
公司高层开会，老板 Frank 建议规定着装标准，不能太随便。
Good morning, everyone.Thanks for being on time.
Good morning, Frank.
We've got a whole bunch of topics to go over today, but let's start with a simple one. Our company's dress code.
We have a dress code?
Well, if we didn't have one before, I'm instituting one starting now.
What exactly does this mean?
公司老板 Frank 说，首先讨论着装要求。
Dress code.
Gary 觉得奇怪，不知道公司什么时候有了 dress code。Frank 表示以前没有没关系。
I'm instituting one starting now.
就从现在开始定。
I've become concerned that we are getting a bit too casual. I was walking through the office the other day and some people were wearing shorts and t-shirts. I don't think that is appropriate office wear.
It's true. Our standards have been going down. It used to be that we wore casual clothes only on Fridays.These days, it seems we do it almost every day.
Frank 原来是看到员工穿得太随便。
A bit too casual.
T 恤衫、短裤，什么都有，不合适上班穿。另外一位女主管 Penny 认为，着装标准是有些下降。原来只有星期五不用穿得太正式，也就是常说的
Casual Friday.
可如今，大家每天都穿得很随便。
But Frank, don't you think maybe this isn't such a big issue? I mean, why does it matter what we're wearing? I think productivity is more important.
Actually, I agree with you, Gary. Productivity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But I think what we wear is linked to productivity.
In what way are they linked?
Police officers wear uniforms, right? It's a symbol to both them and the public that they are serious about what they do.
Gary 觉得穿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工作效率。
Productivity.
Frank 却认为穿着跟效率之间也有密切的联系，比如警察穿制服就是一个象征。
A symbol.
告诉自己也告诉大众，他们觉得自己的工作很重要。
You're the boss, Frank, so of course it's your call. But I have to say, I am not so keen on this idea. I think neckties cut off blood circulation. I'm much more in favor of a relaxed workplace environment.
And for some companies, a relaxed atmosphere might work. At Google, they let you bring your dog to work. But we are a serious financial company with an image to uphold.
Frank 的工作态度论并没有说服 Gary, 他表示
You're the boss, it's your call.
你是老板,你说了算,但我还是主张有一个轻松的工作环境。
I'm in favor of a relaxed workplace environment.
Frank 看来已经拿定主意,说轻松的工作环境只适合某些公司,但他们是一家严谨的金融公司。
With an image to uphold.
要保持公司形象。新的 dress code 是什么呢?我们下次继续听。
原来公司经理 Frank 觉得公司的 dress code 着装标准太过随意。作为一家严谨的金融公司 ,they have an image to uphold, 要保持公司形象。而且他认为 ,what we wear is linked to productivity, 穿着与效率有密切的关系。So, what do you think, Mike?
I definitely agree with this manager. That's why I dress up for work every day. I feel like when you are in business casual, you feel more like you are working. While in a t-shirt, you're just chilling.
Yeah, I guess what you wear is linked to productivity for certain people. 不过像我这种自制力这么强的人，穿什么都效率很高嘛。
Right. But seriously, almost everyone judges by what they see on the outside.
Yep, beauty is skin deep, but first impressions...do make a difference. 我们接着来听听老板 Frank 能不能说服大家吧。
礼节美语。
公司高层开会，老板 Frank 建议严格员工的着装标准，穿得不能太随便。公司主管 Penny 说
I'm inclined to agree with Frank. You know that old saying, don't judge a book by its cover?Well, almost everyone does judge by what they see on the outside. I think we do need to present a more professional image.
Some of the ladies may also have to tone down their attire as well. Clothes that are too revealing are not appropriate either.
What exactly is acceptable and what is not?
俗话说,
don't judge a book by its cover.
人不可貌相,可实际上 Penny 表示几乎所有人都难免以貌取人。
Judge by what they see on the outside.
因此公司需要树立专业形象。Frank 又说,女员工穿着也要
Tone down.
收敛一些,不能过于暴露。
Revealing. R-E-V-E-A-L-I-N-G. Revealing.
是暴露的意思。那到底什么样才符合标准呢?
Well, for the men, it's pretty simple. They should wear a button-down shirt with a collar,And preferably a tie as well. Jeans are not acceptable.
And for the women, I'd say professional-looking skirts or dresses that go down to at least the knee are acceptable. And blouses or shirts should not show too much skin.
And of course, no sandals or flip-flops. Shorts are never acceptable.
Do you think members of the board should try to dress especially well?
Yes, I do.We ar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company, and we need to be a good example. I'd say the men should try to wear a full business suit when possible.
男人简单，无非是衬衫领带，不穿牛仔。女人则要穿职业女装，裙子过膝，上衣不能太露。一个字
,professional looking.
看上去要职业化。另外，凉鞋、拖鞋和短裤是万万不能穿的。Frank 还说理事会成员代表公司要以身作则，穿得更正式。
Can we still have casual Fridays?
Sure, Gary. Let's keep that tradition, but casual can't be too casual. I'd say jeans are okay on Fridays, but no t-shirts. Polo shirts or short-sleeve sports shirts are okay.
So I guess we're going to need to send out a memo with these new guidelines. Some people aren't going to be very happy about this.
Actually, I kind of enjoy getting dressed up. It's fun.
And I guess I'll get used to the new rules. I do look pretty good in a suit.
Frank 同意保留星期五随意着装的传统，但是不能穿得太过分。牛仔裤可以穿，带领子的马球衫
Polo shirts
和短袖衬衣可以穿，但是没有领子的 T 恤衫还是不行。Gary 最后无可奈何地说
I guess I'll get used to the new rules.
我想我会慢慢习惯新规矩的。
老板 Frank 说，男士应当穿 a button-down shirt with a collar and a tie, 衬衫领带。女士应当穿 dresses that go down to at least the knee, 及膝裙。总之一个字 professional looking, 看起来要职业化。
See, Yonglin, you should be taking some notes from this episode and start to dress up for work.
I repeat, for really smart people, it doesn't matter what they wear. It's all about the brain. Thank you.
I think someone may be getting a little too self-confident.
开玩笑，开玩笑。好了，听众朋友们，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学个词儿，一起来听吧。
Learn a word. Undocumented. Undocumented is spelled U-N-D-O-C-U-M-E-N-T-E-D. Undocumented.
Undocumented, 形容词没有合法证件的。
Mitt Romney riled Latino voters early this year when he said self-deportation is the best way to deal with the millions of undocumented immigra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罗姆尼今年年初时说，自我驱逐是解决美国数以百万计非法移民的最好办法，而这种说法激怒了拉美裔选民。与此同时，奥巴马六月宣布新的政策。
Under President Obama's new policy, undocumented students can avoid deportation if they meet certain requirements.
根据奥巴马的新政策，没有合法身份的在校学生只要符合特定条件，就可以避免被驱逐出境的命运。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undocumented, undocumented, undocumented.
Whoops, Yonglin, you're not an undocumented immigrant, are you?
Well, yes, I am. Whoops, now you know my deepest secret, which means I can't let you leave.
Ooh.
好了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rn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Jessica, Fred, 我就要去美国留学了，想学点地道的美语，该找谁呢？
上美国之音英语教学网站 www.goenglish.me
www.goenglish.you?
No, dot me.
That's what I said, you.
You're not listening, 你听好了。不是 you, 是 me, M-E, me, me, me.
It's always about you. You're so spoiled.
哎呀，你们俩别吵了，快点告诉我这个网站到底叫什么。我现在就上
www.goenglish.me.
See? It's always...
Oh, cut it out!
www.goenglish.me.
美国之音中文部最新推出25分钟的综合美语教学节目《美语训练班》，内容丰富多彩，让你一次听个够。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记得收听哦。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 美国总统奥巴马批准美国军队在阿富汗发挥更大作用，以帮助阿富汗军队打击塔利班。经过几个月的辩论之后，这项新计划的内容将包括在必要的时候增加对塔利班的空袭，同时美军在决定如何同阿富汗军队合作的时候将拥有更大的灵活性。在外国战斗部队撤离阿富汗之后，这项决定将再次重新确定美军在阿富汗的作用。在做出这项决定的六个月之后，驻阿美军人数将由9800人减少到5500人。近几个月来，阿富汗军队与塔利班的战斗加剧。联合国说，2015年有3545名阿富汗平民被打死，7457名平民受伤，而其中大部分死伤是塔利班造成的。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四在会晤了希拉里·克林顿和克林顿总统初选对手桑德斯之后，已经正式表态支持民主党推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以努力团结民主党，并且击败具有争议性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奥巴马在克林顿竞选网站上发布的一段录制好的视频中表示，他知道作为总统会有多难，这就是为什么他知道他的前国务卿以及美国前第一夫人能够胜任这份工作的原因。白宫表示，奥巴马下星期三将在威斯康星州的一次路面中首次为克林顿竞选。奥巴马在两次总统竞选中都拿下了威斯康星州。在此之前，奥巴马在椭圆形办公室会晤了冯蒙特州联邦参议员桑德斯。桑德斯得到1000万人的支持，尤其是年轻的选民。星期五，孟加拉国一座印度教寺庙的工人在清晨走路的时候被人用刀杀死。当地警方相信这是针对宗教少数群体的暴力行为。在孟加拉国各地发生了一系列残暴袭击宗教少数群体的事件。62岁的潘德在西北部的帕布纳地区走路的时候遭到身份不明的人持刀攻击，当场被杀害。尽管还没有任何组织宣称对袭击事件负责，当地警方表示这一事件与伊斯兰激进分子发动的袭击类似。在以往3年期间，有40多人死于这一类的袭击，而近几个月来暴力有所升级。星期二，一名印度教教师在前往寺庙途中被人用刀砍死。同性恋权益人士、自由派教授和世俗博客写手都是暴力袭击的目标。孟加拉国在体制上是世俗国家，但是大约90%的国民是穆斯林。尼加拉瓜西部发生6.1级地震，地震发生在星期四的夜间，目前还没有关于伤亡的报道。尼加拉瓜说，震中附近的一座教堂受到损害，震中位于莫拉桑港以东17公里。星期四，成千上万人聚集在肯塔基州路易斯威尔市的自由堂，参加为拳王阿里举行的传统穆斯林葬礼。参加葬礼的人有黑人、白人、穆斯林、犹太人、老人和年轻人。这位世界闻名的传奇拳王于上个星期去世，享年74岁。他生前长期患有帕金森症。阿里的追思仪式在他的故乡举行。1960年，阿里在家乡参加了自己的首场职业拳击比赛。阿里生前致力于促进和平，并且主张对任何宗教信仰的人都持包容态度。星期五将在路易斯维尔再举行一场由各宗教人士参加的阿里追思仪式。以色列军方表示，由于星期三发生了袭击事件，将会在约旦河西岸地区增加部署数百名军人，包括步兵和精锐侦察部队。以色列军方在声明中表示，增派部队是评估形势之后决定的。此前，两名巴勒斯坦枪手星期三的晚间在特拉维夫以色列国防部附近向商店和餐馆的顾客开枪，打死4人，打伤5人。此后，以色列决定在斋月期间暂停向83000名巴勒斯坦人发放旅行许可证。内塔尼亚胡总理说，我们将采取必要的措施打击袭击者，保卫那些需要保卫的人。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简讯，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6月9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郑玉文。法国化妆品公司兰蔻的香港分公司在最近宣布取消知名艺人何韵诗的一场小型音乐会，结果引发了香港民众的强烈反弹，还有国际的关注。有分析表示，兰蔻在公布了这场演出之后呢，包括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在内的中国媒体指责兰蔻启用了支持港独、藏独的艺人，结果不少中国网民到兰蔻的微博指责该公司邀请分裂中国的艺人来代言。何韵诗他曾经积极地参与香港要求普选的雨伞运动，并且在不久前与达赖喇嘛进行了会面。中共的红色政治是否正在攻陷商业的自由城池？那么面对金钱的沉重，自由的理想是否正在弯下尊贵的双膝？我们为您邀请来参与这个话题讨论的两位嘉宾，分别是香港时事评论员何亮亮先生，他是通过电话从香港来参与我们节目的。那么另外一位呢，是美国的独立评论人士温云超先生。温先生呢，是在美国的新泽西通过 Skype 来参加节目。我们先欢迎两位，同时我们也欢迎所有的观众和听众朋友参与我们稍后的讨论。免费热线号码400-120-0551，400-120-0551。在我们展开讨论之前，我们要先为您通过电话连线邀请这次事件的当事人何韵诗来谈谈他这几天的观察和感触。何韵诗您好。
啊，你好。
是，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跟我们谈谈过去几天来有关于兰蔻事件所引发的这个巨大的反应，看来现在还在持续的扩散，你对于这样的发展你感到意外吗？
我想现在就有很多人在不太清楚这个状况之下去对这个事件是做出评论，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去就是对于这件事跟大家讲明一点那个事情的发生的经过。
好，
那因为这一次其实是我跟香港的 Lancome 而不是大陆中国大陆的 Lancome 的一个合作，然后在本来是在6月19号的一个小型的音乐会，然后后来就是有《环球时报》那个微博那边，他们知道了这个合作之后，就发出了一个微博，然后去煽动了一些网民的情绪。然后后来有这个回响之后，就这个首先发出声明的其实是 Lancome 的中国的部门，然后后来香港的部门，以我所知是他们受到一些压力，然后他们在香港的 Facebook 上面发出一个声明。那当初他们用上了像何韵诗不是我们的代言人，对此引起公众的误会，我们深感抱歉，这类型的字眼，对于我们就是不只是我是对香港人来看起来是觉得极为不尊重的。而且这一段话其实在我发出声明之前，其实已经是引起了一些香港网民的非常强烈的回响。那后来再加上他们就是用一个安全因素的原因去取消整个项目，那这个就更加是对于香港人的一个就是很莫名的一个指控，然后才会让整个事件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那老实说，我自己来说，我是觉得香港人是对于这种自我审查的事件已经不是很陌生，但我对这一种打压，就这一次，因为这个不只是在香港或在大陆发生的一件事情，而是关乎一个国际的一个法国的品牌。那所以就是说，当一个国际的品牌也会向这种压力去屈服，那我是蛮惊讶，而且我是认为这个事态是非常严重的，而且更加也不是关乎我自己一个人的事情。对，
是何韵诗，你刚刚也提到了这个这不只是你一个人的事情，这也事关到很多的香港民众甚至香港艺人的发展。那么从你的这次的事件呢，就有一些外国的市场分析师认为 看来香港市场还有在中国大陆的市场啊，都是一个雷区。那么艺人在这里的发展都要格外的小心，外国公司在启用代言人的时候也要特别小心所谓的政治正确。你的看法如何？你认为这对于未来香港艺人的发展会不会造成影响呢？
其实香港从多年来已经受着这种无形的自我审查，还有一种白色恐怖的打压。那就是从雨伞运动，或是到比较近期的一个铜锣湾书店的老板那个李波的事件，其实这种荒谬的事情已经越来越多。那政府那种不了了之的态度，也是让很多的香港人感到非常的生气。那所以就是说这一件事情也不是第一次发生，只是说这一个跟 Lancome 的这个特别的事件，如果只是我跟他们的一个合作的问题，是不可能引起这么大的回响的。那所以我是认为这个市场是一个雷区。到底是因为香港人，还是因为一种中国大陆的一个打压，还有他一直在向各个品牌去散发的一种讯息，一种警告的讯息的那个原因到底是哪一个？我觉得如果比较清楚这一些事情的人应该也会看得出来。那对于香港艺人，其实也已经很早之前已经造成很大的影响了。那甚至我觉得不只是对娱乐圈，也是对整个香港的社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影响。现在就是每个人都在一个人人自危的一个气氛，就是无论是品牌或是艺人或是个人，其实每个人都不太敢就是去乱讲话，或是我如果要去讲一句比较敏感的话，也会多小心或去多想一想才会去讲。那这个不是以前的香港，绝对不是这样子。那只是近年是越来越严重。
是何韵诗，最后我们大约还剩下一分钟左右时间，想请你跟我们谈一谈。你也看到了，昨天在香港有十多个政党还有社团呢，这个声援你，那么来发起了抵制兰蔻的这样的一个示威活动。你认为这样的一个抵制和示威，能够改变外国公司在应对中国政府方面的作为和立场吗？还有你个人下一步的计划又是什么呢？
那这个其实首先这个抵制是从中国大陆那边先发起的。那香港这个自发的回应，其实是对于品牌它处理这个事情的那个态度的一个回应。那其实我们也会知道品牌也是备受打压的受害者，但我们是认为品牌也是会有一个社会的责任，不能只去顾及市场，然后用一些不尊重人的方法去处理掉，然后就觉得这样可以不了了之。品牌的我是认为，就是你要考量的是你去想要守住一个市场，还是想要保存自己品牌建立多年的形象。那我觉得这种示威或是这种行动，是香港人在没有办法自家去唯一的方法去表达我们的不满。那就是希望可以造成一种压力，让品牌们知道，其实他们的行为或是他们的一些他们认为是上面商业的决定，也还是会消费者还有大众也是会看在眼里，也是不能接受的。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次兰蔻事件的当事人香港艺人何韵诗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访问，感谢你。那么继续呢，我们就回到我们在现场的讨论了。我们想把第一个问题先交给我们在新泽西州的温云超先生。那温先生，我们看到这整个兰蔻事件的这个变化，在这几天来有很多的发展。那么甚至现在这个抵制还有示威运动，也有法国人来发起了，他们在网站上也发起了这个抵制的行动。在一个小时前，现在联署签名的也已经突破了21,000人了。跟我们来谈谈，到底您认为兰蔻公司在处理这次事件上的做法出错了吗？如果错了，他们错在哪里？为何会引发如此大的反应？
我想这个事情，兰蔻一开始是判断错误了整个事情的形式，也就是说，《环球时报》把这个事情在6月4号当天挑出来，他们不过是想回避一个六四纪念这么个敏感的日子，他们希望有这种民族主义的话题去引导大陆网民的舆论。所以兰蔻公司如果最恰当的做法，在我看来就是说，这个事情如果沉默不语，可能这个事情就跟没发生似的。但是就像刚才何小姐所说的， 公司它本身用这种不尊重人的方式，不尊重一个基本价值的方式做出这种回应，然后引发了后面的无数的这种他们不想看到的效应。毫无疑问，在我看来，这是一场公关的灾难，并且这一场公关的灾难现在看来还没有制止的迹象。当两方对立的情绪不断升温的时候，兰蔻往哪个方面去倒？顺从中国网友，中国网民的意见的话，我想他在香港和海外市场毫无疑问他会受到更大的压力。他如果现在又往海外或者香港网友的立场上偏的话，那他中国市场可能就是个问题。也就是说，兰蔻公司本面事情的不恰当做法，是让整个事情滚雪球般的不断的在发酵。
嗯，何亮亮先生，您的看法呢？
我觉得这件事情呢，正好它其实是有两个层面的问题。一个层面的问题就是香港的一部分青年的去中国化，厌恶中国，那么包括占领运动啊，就是何小姐说的这个雨伞运动和这个今年2月8号的这个旺角的这个骚乱，还有一系列这个事件了、啊。那么何玉芝小姐肯定是属于这个就是支持这个占领，她是占领运动的一个参加者。那么所以呢，这个香港的很多这个青年人在兰蔻取消了何韵诗的这个代言人之后呢，肯定是支持何韵诗的。他们恐怕更多的想到的并不是对于兰蔻的这个行为本身的一个愤怒，而是折射了他们对中国的厌恶啊，或者甚至也就包括了这个港独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思潮。那么我说的这个基本上是这个属于就是思潮这方面的，或者说就是这个香港和这个中国的关系当中这个紧张的一个方面。那么第二个层面的问题呢，那就是一个更普遍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些西方品牌、这些西方公司和中国的这个关系，就是他们如何看这个中国这个市场。那么类似的事件其实呢是其实常常是发生的，一个包括像这个今年年初的一个周子瑜事件是吧、
嗯、
周子瑜事件后来当然也就不了了之了。那么现在何韵诗这个事件也是一个，我估计未来也还会有。那么我是这样看的啊，一个呢就是比方说如果你是兰蔻的这个总公司的决策人，那么兰蔻在中国的市场大还是在香港的市场大？我想基本上这是一个不言而喻的问题，因为这样的情况，面对这样情况而受到批评的西方公司太多了。比方说 Facebook 的这个创办人是吧，他受到过多次的这个批评，说他为了他其实他还没有进入中国大陆嘛，但是他多次访问中国啊，还在这个长安街上跑步等等。那么很多人就批评他为了想进入这个中国大陆啊，不惜向这个北京政府这个低头等等。那么好像他们对这样的批评也已经无所谓，这好像是当前的一种常态。因为毕竟就是目前来看的话，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市场，那么这个市场当然在某些人眼里它也是一种筹码。
是何先生，我想我想请教您，打断您的是啊、哦、因为这起事件我们刚刚也提到了，这个环球时报其实是主动挑起了，就是问了网友怎么来看待兰蔻公司启用何韵诗作为代言人，那么把所谓的港独藏独的帽子扣在了何韵诗的头上。所以也有很多人认为这起事件呢其实本来不会像这样的扩散，但是因为中国官媒在这样的一种发言之下呢，这个引起了很大的一个反应。您的看法？那么特别是很多这个所谓有些人说所谓的中国在政治上的这种政治正确强压在演艺人员的头上，这种做法公平吗？您的看法？
第一呢，这个环球时报呢，我想我不会用官媒去形容它，因为我们说所谓官媒指的是比方说就是中国那些正式的这个官媒，比方说人民日报，比方说新华社，这些是正式的这个官媒。环球时报是属于人民日报下面的一张小报，而且它是完全是这个自办发行的。那么它经常有一些民族主义的，有一些相当强硬的这个言论，但是有趣的是它本身就是所谓市场力量，就他们总是以自己的这个几百万读者作为他的一个筹码。而且环球时报在中国的网络上呢是有很大的影响力的，但是这样的一个影响力是不是就是北京的这个最高当局，哎，现在你们去这个话题你去炒作一下，我相信应该不是这个情况。应该就是比方说这还不是中南海做出一个决策，哎，你们现在要这个何韵诗的问题你们要炒作一下啊，因为中国这个情况它确实是就是这么一种体制啊。那么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香港的我们说这个艺人，包括这个电影人，包括音乐人多了，这些这里面，你说他们是在寻求大陆中国大陆发展的多，还是说为了追求这个民主，或者是为求为了这个独立一个影响，我宁可不要这个市场，我有我自己的这个风骨。那么这样的一个，我想大家都可以做一个调查，这里面无我想无所谓好和坏的问题， 这也就是一个个人在利益面前他所做的一个选择。这个
好的，
这方面我们看看一下。对，这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现实的一个问题。
好的，何先生，我们现在呢在电话线上有观众和听众朋友在等候了，我们也欢迎其他的听众观众朋友可以热线利用我们的热线电话，电话号码呢是400-120-0551，您可以打电话进来参与我们节目的现场讨论。我们来接听这一位，这是来自广东的黄先生。黄先生您好，请说。
喂，你好，主持人。
您好，请说。
啊，你好，你好，我是个人比较支持何小姐的。我觉得抵制兰蔻也不是明智之举，我还是很希望香港的青年能再一次举起黄伞，占领中环。我觉得大陆很多青年会支持香港青年这一举动的。至于抵制兰蔻，我还是不赞成的。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您，广东的黄先生，感谢您打电话进来。我接下来想请教在新泽西的温云超先生啊，您刚刚也听到黄先生的这个说法，但是也有人提到，到底这一次在香港的这种抵制示威行动，能不能够对这些外国企业或外国公司产生任何的影响？那么，是不是这些公司真的在进入中国市场，必须为了商业的利益来低下头？您的看法？
我想这里头有一个非常好的反例，就是谷歌公司。当时中国想胁迫谷歌公司接受中国的审查的时候，谷歌公司宁愿退出中国的市场。我们也看到谷歌公司现在的发展，没有中国市场其实并不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所以对于这些国际化妆品公司来讲，他们也看到在中国的市场随着中国经济的下行其实在萎缩的状态，并且即使中国买兰蔻产品的人相当一部分也是通过香港这个桥头堡这个地方转口港来购买这些国际的化妆品。所以在这一点上，其实这个账要仔细算下去的话，也未必就是说明叫做中国大陆这个市场就有足够的吸引力可以让这些国际公司放弃他们本身应该坚守的价值。所以在这一点上，我想毫无疑问，如果兰蔻继续的配合中国政府在这方面，特别是像环球时报所宣称的那样做出妥协的话，我想他们会失去更多。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其他的公司或者是包括一些国际的互联网巨头也要非常清楚的认识到这一点。在过去30年的基本上实践一个状况来看，跟中国市场跟中国政府紧密合作的这些国际公司几乎没有成功的范例，基本上很多现在都已经开始考虑退出中国市场，所以这个才是一个未来的一个趋势。
是，延续温先生您的说法，稍后我想再请您继续评论。不过我们先来看看，我们来看看这幅漫画作品，这是旅居澳大利亚的时政漫画家巴丢草先生的作品啊。那么他在这个创作这幅作品呢，或许我们导播可以把它放上荧幕上，我们可以来看看，在所谓的兰蔻北京公司这样的一个标志之下呢，写着英文 Forever Young 青春永驻，但是我们看到的代言人却是中国永不腐坏的毛泽东的遗像。那么这一点呢，这个作品呢引发了这个很多的讨论，很多人认为这确确实实点明了现在很多的外国企业在进入中国市场的时候，不仅仅要注意这个中国民众的反应，也要注意中国的政治风向球是怎么转的。温先生您的看法，到底这种所谓的政治正确它是一个虚无缥缈的，还是确确实实存在的一股压力呢？
我想对于那个环球时报他们来讲，就是说他们需要靠民族主义爱国主义这种情绪去包装他们的进行鸦片，为了就是即使像何先生刚才提到的为他们的这个本身的市场，我想这一点是他们刻意的做法。这一点从不管从现在他们本身的市场需要和还是他们是不是受到中国当局的支持，这一点来看，我们其实对这个东西我们都可能需要有一个更清醒的姿态。特别是这次包括环球时报他们本身的社论当中提到的吃中国饭不能砸中国锅，这个是直接借用了习近平先生的吃共产党饭不能砸中国锅。所以在这一点上，中国挟自己所谓的市场优势想逼国际互联网公司、国际化妆品公司或其他的这艺人对中国做出屈服的姿态，这个基本上 在我看来它就是一种病毒，那这个其实要大家更清醒的对待。
是何亮亮先生，您的看法呢？特别是您刚刚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提到何韵诗事件引起这么大的反应，有一部分是因为香港的年轻人的所谓去中国化，但是您认为这些年来香港民众对于中国政府的这种对立态度，对于兰蔻香港的做法，是不是有可能更加激化这样的一种对立？
应该也不会更加激化吧，因为类似的事件呢，它是有一定的时效性的，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它可能会出现新的热点，但类似的事件还有可能会发生的。香港确实是现在有越来越强烈的这种去中国化和这个要求独立，要求这个从中国独立出去这样的这个思潮，但主要是在青年人当中，因为毕竟香港有700多万人嘛，700多万人中，香港的人可以说是也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都有，包括艺人，包括我们说这个无论是流行音乐的歌手啊，还是这个电影人，他们的观念也是不一致的，很多人他们会支持这个雨伞运动，支持这个独立运动，但是也有很多人你不知道他真实的想法是什么，他们为了要在这个中国大陆市场这个立足，他们会就不会说这些支持港独的话等等，我相信这样的一个情况还会长期的这个存在。那么
我想
所以对请说。
是温先生，您有意见要表达？是温先生，请说。
对这个事情，对这个事情，其实是发生在刚好香港社会关于六四纪念活动要不要和中国切割，或者进而言之，香港要不要中国切割的这个大情绪和大讨论当中，发生了这样的事情，相当于《环球时报》给香港的市民提供了一个最坏的示范，也就是说，这个会让香港市民更加清醒地看到，如果香港不跟中国切割的话，随时就会被像《环球时报》或者是中国政府利用这种民族主义的情绪、爱国主义的情绪来绑架这些外国公司，进而损害香港人的利益。我想这个事件也就是《环球时报》搬起的石头又一次准确砸中了自己的脚。对，当他们想宣传的民族主义，其实从客观的结果来看，包括像周子怡这样的事件，都是指向了一个更糟糕的结果。
我想请在香港的何亮亮先生来做一番回应，特别呢也有很多人提到，在中国加强大外宣、宣扬软实力的时刻，类似像这种打压、封杀艺人的这种做法，难道不会引发更多的反弹吗？何先生，
北京好像不怎么在乎这种反弹啊，据我的观察，就是很多在外界很尖锐的批评或者是什么，如果你，我相信刚才那个天津那个先生的想法也是一种真实的这个想法，而且现在，但是中国人的想法大概也是各种各样的，比方说也有人说中国的中产阶级在世界上属于是最保守的，而不比方说这可能就跟中国这个处境是有关系的。再说呢，像这个何韵诗这样的事情，我觉得跟大外宣没有直接的关系，大外宣本身肯定是失败的，没有什么效果的，但是何韵诗事件跟大外宣又没有直接的这个关系，因为环球时报它不是一个外宣的工具，它是对内的而不是对外，但是它在外界却常常引起关注，引起的关注往往多于中国的这些外宣，这本身也是很有趣的。
嗯哼，那么温韵超先生，您的看法呢？我们现在看到国际舆论都在关注何韵诗的事件，国际舆论能够在这里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吗？
我想就是说，国际舆论关注这个事件，就是有点感同身受，因为中国在这种打压，就是像兰蔻公司这种模式，其实对互联网公司、对其他的国际媒体，都其实都已经是一种很通行的做法，并且也是让所有的国际媒体犹豫自己的价值和自己的那个本身的企业的利益之间能不能得到一个平衡。所以在这一点上，我想对于国际大公司来讲，他们感受到压力或者是彷徨，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问题在于，就是在这个方面你可以付出的代价有多少，就是说当你遵守中国这种只为了市场的金钱的利益而做出这种价值妥协的时候，你企业坚持或者说被更多的人接受的这个可能性又在哪里？所以这种平衡对于企业来说是也是一个困局。但是以我们在过往以观察一些跟中国公司合作的、跟中国政府合作的公司来讲，这种深度合作几乎都是以失败的告终，并且要看到中国政府、中国现在这个市场和中国当局的政策从来都是摇摆不定的，市场也是在不断的目前在下行的状态。我想这个是国际公司在考虑当前政策的时候需要重要考虑的一点。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温云超先生，还有在香港的何亮亮先生。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时事大家谈有关于第二个话题，香港兰蔻封杀何韵诗，是否显示西方企业对中国集权弯下了腰身？相关的讨论就为您进行到这里。再次感谢何亮亮先生，还有温云超先生参与我们的讨论。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来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都是个人言论，并不代表美国之音。也请您持续锁定VOA卫视，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再会。